天使的出现及使命。本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5年1月17日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所传讲的信息《天使的出现及使命》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50117。我看到这里有几家录音机，他们会把这些事录下来。任何时候你想知道圣灵对你所说的，那只要找这里保管录音带的弟兄，他们会重放录音带，你就会得到准确的答案。那你可以看看事情是否照着所说的发生。那当你听到主如此说，某事要这样发生时，那你就查看它是否正确。明白，总归是这样的。那我们做一点背景介绍。我很高兴今晚只有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我们都是老乡，对吗？我们大家都不是陌生人。我甚至可以讲肯塔基的家乡话了，就像在家一样。因为我们都这里要是没有从肯塔基来的，那我就不想谈家乡话了。这里有谁是从肯塔基来的？请举手。请。我真的感到像回家了一样，不是吗？这太好了。我母亲曾经为先生提供住宿，有一天我到那里去，看了一大群在那里住宿的人，他们正围着一张又大又长的桌子。我问说有多少人从肯塔基来的，请站起来。结果每个人都站了起来。那天晚上我去我的教堂，我在那里问我这里有多少人从肯塔基来的，大家都站了起来。我说太好了。我说看来那些传道人干得不错，我们很感激他们。那在罗马书11章28节，那仔细听我读这段经文，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但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祷告。主啊，今晚当我们存敬畏的心全心全意地来到这儿，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让我只说该说的，并让我知道该说多少，该停止的时候就求主让我停下来。我祈求每一颗心都接受这些事儿，让圣堂里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人不多，所以我就讲这样一个主题。我不会耽搁你们太久。我把手表放在这儿。尽量让你们早一点回去。以便你们明天晚上再来。现在请大家保持祷告的心。我想他们还没有分发祷告卡，我从来不问他们是否。如果他们没有发，那不管他们发了还是没有发都没关系。那即使有架号的话，我们这儿也有一些卡号。那如果没有，那我们就看圣灵怎么说。那现在你们注意听。那这个今晚只有我们这些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我可以讲这个话题，因为是有关我本人的。这就是我今晚读这段经文的原因，要让你们知道，恩赐和选召，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的。保罗说，福音的光对犹太人是蒙蔽的，他们远离神，乃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但在前面那节经文就说到，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按照神的拣选，天父爱他们，但却又蒙蔽了他们，是为了让我们外邦人有悔改的机会。那通过亚伯拉罕，他的那一个后裔将借着神的道使整个世界蒙福。你看到神的主权是多么至高无上了吗？他的话语无论如何都要成就，那是他唯一要做的事，不可能成为别的。那神也拣选了我们，他也拣选了犹太人。那所有这些事儿都是神的先见，在神说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时，他一早就知道了。神之所以是神，乃是因为他必须从起初就知道结局，否则他就不是无限的神。神不愿一人沉沦，那这是肯定的，他不愿任何人沉沦。但从起初，甚至在创世之前， 神就清楚地知道到底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不愿人沉沦，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但从一开始他就预先知道谁会得救，那谁不会得救。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预先说这会发生，那会发生，或会这样啊，这个人会这样，明白？神能够预知一切，因为他是无限的。如果你知道这一点，就会知道没有神不知道的事，看到吗？他知道万事，时间开始之前的事啊，时间结束之后的事，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他知道万事，一切都在他的心中。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和九章中说，那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这是我们的看法。那我们看，但神就像传福音一样，有人说，布拉弟兄，你相信这些经文吗？我说我相信。他说，那么你一定是加尔文派。我说我是加尔文派，只要加尔文派持守圣经的真理。那这树上有一根枝子叫做加尔文主义，但树上还有许多其他的枝子。一棵树上不只有一根枝子，加尔文派只强调永恒的保障。但你要是只相信这一点，那过不多久就会发现自己掉到普救主义里边去了，越陷越深。但当你从加尔文主义的枝子出来之后，你又发现还有叫阿明念主义，但树上还有别的枝子，还有其他的枝子，要不断继续下去，那所有的这一切组成了一棵树。所以我相信加尔文主义，那只要它符合圣经。我相信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并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教会。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了，这圣经说的。基督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了，明白？耶稣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保罗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并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但是神是我们的天父，明白吗？所以不要担心，车轮在有规律的转着，每一件事都会按时到来。唯一要做的就是你要进到这个转动中，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你进入这个转动中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注意，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按照圣经来说，这是我被主呼召的唯一的途径。那我相信今晚在座的朋友们都能确实的明白这一点。不要认为这是出于我自己，但要知道并了解神所说他要做的是什么。那你们要找到那正在进行的事情并跟从他。那首先我能回忆起来的最早的一件事是一个异象。我能回忆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神给我了一个异象。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对不起，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那时我穿着一件长衫，不知道你们年老的人是否还记得从前小男孩所穿的那种长衫？多少人还记得从前小男孩穿的那种长衫？我还记得在我们住的那间古老的小木屋里，那我在地上爬，那后来有人进来了，我不知道他是谁。而妈妈在我的衣服上缝了一条蓝带子，那时我才刚会走路，还在地上爬着。那我把那个人的血往嘴里边塞，那当时那个人站在火炉旁取暖，我记得母亲因此一把把我拉起来。接着我能回忆起来的一件事是在两年后，我手里握着一块小石头。那时我大概三岁，我的小弟弟还不到两岁。那我们在屋后的院子里玩，那院子很小，是用来堆放柴火和劈柴的地方。多少人还记得以前人们把木头堆在后院劈柴火？看我今晚干嘛还打领带呢？我都到家了。后院那有一条小水沟，是从泉水里流过来的。我们用葫芦瓢从那口泉里舀水，放在旧杉木桶里提回家。那我还记得我在我可爱的奶奶去世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时她已经110岁了，在她临死前，我扶起她就这样扶着，她用手搂着我说：“亲爱的，神祝福你，直到永远。”之后她就去世了。我想我的奶奶一生从来没有一双自己的鞋子， 记得我还年轻时，我会去看望他。我看到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光着脚走过雪地，到泉边提了一桶水，光着双脚踩着雪又再回来。那这没有影响的，他活了110岁。好像他身子板结实似的。我还记得他想告诉我有关我爸爸小时候玩玻璃球的事。那当时我想，可怜老奶奶她怎么才能爬到阁楼上呢？她住在一个两房的简陋小木屋里，上面有一间阁楼，楼梯子是由两棵小树做成的。她说，晚饭后我给你看你爸玩的小玻璃球。我说好的。她要把玻璃球给我看看，她把那些玻璃球放在楼上的一个箱子里，就像那些老人家一样把她的东西收藏好。我想究竟我可怜的老奶奶要怎么爬上那梯子呢？于是我说，等一等奶奶，我来帮你吧。他说靠边站，跟着他就像只松鼠似的爬上了梯子。他说好了，下来吧。我说好的奶奶。我心里想，哦，快快，但愿我在110岁时的时候也能像他这样浑身是劲儿。那我记得那个古老的泉水当时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用力把它扔到烂泥里，来向我的弟弟显示我多有劲儿。那树上有一只鸟在叽叽喳喳的叫着，是一只知更鸟之类的鸟。我以为这只小知更鸟想跟我说话，当我转过头来听的时候，那鸟却飞走了。之后有个声音说，你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要住在一个靠近新阿尔巴尼的地方。那地方离我长大的地方有3英里，我们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一年后我们就搬到新阿尔巴尼去了。那我一生中这种事儿，那看我的家人没有什么信仰，我的父母不去教会，以前他们是天主教徒。我想我的小侄子今晚也在这里，我不清楚他是个军人，我一直为他祷告，他是个天主教徒，现在还是。当他上次在这里参加聚会的时候，他就站在讲台的这个地方，他看到了那些神的事，他站在那里说，比利叔叔，他在海外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他说，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就是在天主教会中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比利叔叔，我相信你是对的。于是我说，我的乖孩子，不是我对，是神对，是的，他才是对的。我对他说，我不要求你做什么 Melvin， 只要你全心的侍奉耶稣基督，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但你要确实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已经在你心里了，之后你可以去你想去的教会。那我的上一代是天主教徒，我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也是。我们家唯一没有爱尔兰血统的只有我的外婆她是切诺基印第安人所以我的母亲也差不多是混血儿。我们这个世代人过了三代就完了这是我们家唯一没有爱尔兰血统的人。哈维和波拉汉是上一辈人的名字，接着是莱昂斯，也还是爱尔兰人，所以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们从小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宗教教育和宗教训练。但说到那些恩赐以及异象，我当时看到异象的经历和现在的完全一样，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是神的先见，是神在行事。一直以来我都不敢提这些事儿。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本小册子中读过我的故事我想可能是在这些书里或其他什么书里，对吗？今天是在这本书吗就是我们现在有这本书吗是生命故事这本书吗我想是的我是很糟糕，有关我的书我自己却没有读过，那是别人写的，那是在聚会当中摘录的，因为我本人已经经历过这些了，所以我盼望着再有这样的异象发生。那所写的都很好，我也读过一些，因为一有机会我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看一看。那总而言之你们知道我还是小孩子时，异象就向我显现。大概在我7岁的时候，他说不可抽烟喝酒或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因为长大后有工作要你去做。你们都在书上读过这个故事，是的。一直以来异象不断地临到我，那在我开始传道的时候，那这种事儿就越来越多地临到我了。那一天晚上我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相信圣灵允许我这么说，那位从主而来的天使并不是耶稣，主的那位天使不像异象中的这位。在这个异象中我看见主耶稣他个子不高，那天我在田里被我父亲祷告， 后来我从田里回来就准备上床睡觉啊，我望着我父亲说，我说哦神啊，救救他吧。那时我妈妈已经得救了，是我为她施了洗，但我父亲还在喝酒。我想后要是我能让他接受主耶稣该有多好啊！我走到前面房间靠门的那个小草床躺下，那有个声音对我说起来，我就起来到房子后面走进一片长着鼠尾草的地里，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那里站着一个穿白袍子的人，他个子不高，手臂这样交叉着，留着短络腮胡子，头发垂肩，像这样侧面对着我，看上去是那样的安详。他的脚一前一后，风一吹，他的袍子就飘了起来，风也随风飘动。我心里想，哎，等会儿是怎么回事？我摇了一下自己，我自言自语地说，不是在睡觉。我折了一根长草，就像一根牙签，把它放在嘴里，为了望着房子，心想。不是，我在房里为我父亲祷告，有个声音叫我出来，结果这人就站在这儿。我想他看起来像主耶稣，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直视着我房子所在的那个地方，于是我就转到这一边，想要更清楚地看他。我可以看到他的侧脸，但我要想转方向才能看清楚的。我说，他没有动。我想我还是叫着他，于是我说耶稣。我叫的时候，他就这样转了过来。之后我就什么都记不得了，他伸出了双手。这世上没有任何艺术家可以将他脸上的神态画出来。在我所看的画中，和福门所画的那张主耶稣33岁的头像最接近。在书面上我都是用这张画，因为他看起来最像，那他看起来是最接近。他看上去好像一发生世界就会消失，然而他所含的慈爱和温柔足以使我扑倒在地上。后来天亮了，我恢复了知觉，我发现我的泪水已经湿透了一睡衣，于是我就穿过那片鼠尾草回家了。我把这一项告诉了一个传道朋友，他说 Billy 这会使你疯掉的，我说那是魔鬼，你千万不要跟这类东西打交道。当时我是个浸信会的牧师，我要去见另一位老朋友，我坐下来告诉他这事儿。我说弟兄，你认为怎么样？他说 Billy， 我告诉你，我叫你最好尽你一生传讲圣经上所说的，用神的恩典等等。我不会去追求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异想天开的事儿。我说先生，我不是要追求异想天开的事儿，我只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Billy， 教会在很久以前是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但是在使徒们去世后，这些事儿就结束了。现在只有巫师和鬼魔才能看到这种事儿。我说麦金利弟兄，真的是这样？他说真的。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我说麦金利弟兄，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就说不要再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你知道我爱他，不希望在这种事上出什么错。你跟我一起祷告吧。他说好的，比利弟兄。于是我们就在牧师楼里祷告。我问了好几个牧师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最后我都不敢再问他们了，因为我再问他们可能把我当成魔鬼了。我不想这样，但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发生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这个样子。那几年后的一天，那时我还是第一浸信会的成员，我的一个朋友叫沃特·庄臣他是一位男低音歌唱家，对我说，说昨晚你真应该去那里看看那帮圣滚轮。我说沃特弟兄，圣滚轮那是什么？我说沃特弟兄那是什么？他说就是一群五旬节派信徒。我说什么？他说五旬节派信徒。比利，你真该看看那帮家伙，他们在地上打滚跳上跳下，他们说他们必须要叽里呱啦的说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言语否则就没有得救。我说他们在哪儿？他说在路易斯维尔另一端的一个帐篷聚会里面，当然都是些黑人。我说哦，他说那里有许多白人。我说他们也那么做？他说哦，是的，他们都那么做。我说华子，我说人们怎么搞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说看来我们一定得有这些事儿。这是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他为了帮助消化正嚼着干橙子皮儿。那这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我心里寻思，叽里呱啦跳上跳下，我说接着又会出现什么宗教呢？我就这样想着。那之后不久我认识了一个老人今晚他可能在这里，也许以前他来过这里，叫约翰雷恩。 那这位老人留着长胡子长头发啊，今晚他可能也在这儿啊，我想他是从本顿港的大卫之家来的。那在路易斯维尔他们有个地方叫先知学校，我想找这些人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找到后我就看到没有人在地上打滚，不过他们有一些奇怪的教义。也正是在那儿我遇见了这位老人，他邀请我去他那儿。后来有一天我去度假，在那儿住了一天。我去雷恩弟兄的家，但他不在，他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某个地方去了。他的太太说主教的去那儿了。我说你就这么让他走了？他说他是神的仆人呢。我听说这个中心的妇人几个星期前去世了，他完全献身给自己的丈夫，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妻子。是的，不管对还是错，他丈夫都是对的。我说雷恩弟兄你在这儿吗？啊，他不在，他前几天来过这儿。啊，他们是自给自足的，家里没有任何吃的。是的，我在密西根湖里啊钓了几条鱼，然后我就去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家里连烧鱼的油都没有。我对着妻子说啊，他什么吃的也没给你留着，那么走了？他妻子说哦，比利弟兄，但他是神的仆人呢。我想后愿神祝福你，我支持你。是的，你这么想着你的丈夫，为了这点我也支持你。是的，我们今天需要更多这样的女人，也需要更多这样为她妻子着想的男人。是的，如果丈夫和妻子都这样联合在一起，这个国家就好多了。不管对与错，他们都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不会有这么多离婚的了。后来我就回家，在经过密苏瓦卡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些老旧的车上有很大的标语，上面写着只有耶稣。我想这些只有耶稣的标语是什么意思？一定是跟宗教有关的。我就去了那儿，那上面有自行车，也写着只有耶稣，卡迪莱克梯形的福特车都写着只有耶稣。我想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跟着他们，他原来是个聚会，一个月有1500到2000人的宗教聚会。我听到他们大声喊叫，跳上跳下，我想瞧，终于看到圣滚轮了。你知道我有一辆老式的福特车，我知道它能每小时能跑30英里，这边15英里，那边15英里。我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把车停到一边，然后走过大街加入他们的聚会。我私下里一看啊，见到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我就踮起脚尖从他们头上看着他们不断的喊叫跳着倒在地上。我想呜呼，这都是些什么人呢？那我在那站得越久，然后感觉就越好。我说那似乎不错嘛，没有什么不对头，他们也都不是疯子。我就跟他们一起聊天，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一帮人。那天聚会之后，我去到野外待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又去你们在我的圣经故事听过了。那我在讲台上跟他们150到200个传道人站在一起，也许更多。他们要求所有的人都上台介绍他们是哪来的。轮到我说，我说传福音的威廉伯拉汉，来自杰弗逊维尔的浸信会。说完就坐了下来，每个人都介绍自己从哪来。那第二天早上当我进去的时候那天晚上我睡在野地里，把我那条泡泡叉的裤子夹在两个车垫之间压平了。第二天早上当我进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就知道我穿着一件 T 恤衫还有那条泡泡叉的裤子。我身上只有3块钱，但我必须加油回家因此就买了一些面包。你知道那是种不太新鲜的，但我还吃得惯。后来我从水龙头里倒了杯水，这已经很好了。那早上我把剩的面包泡了泡，这就是我的早餐了。我可以跟他们一块吃，他们一天供两餐，但我没有钱奉献，所以我不想白吃。那天早上我到了那里，我一定要把这部分告诉你们。那天早上我进去之后，主持人问道，说我们在找威廉伯拉汉，因为年轻的传道人昨晚他在讲台上是浸信会的，我们请他今天早上给大家讲信息。我想是的不对，因为他们是五旬节派，而我是浸信会的。于是我猫下腰，我只穿着泡泡纱的裤子和 T 恤衫，让我们浸信会的都得穿正规的服装。我就这样缩在座位上，他又叫两三遍。我当时坐在一个黑人弟兄旁边，但他们在北边聚会是因为南边有种族隔离所以他们不能在南边聚会我对只有耶稣感到很好奇。我想只要跟耶稣有关的就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同，只要跟耶稣有关就行了。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他们叫两三遍，那他们叫了两三遍之后，那这个黑人弟兄就望着我说，你认识他吗？ 啊，摊牌的时刻到了，我不能跟他说谎，我不想那么做。我说弟兄看着，我说是的，我认识他。他说他赶紧叫他去。我说我告诉你，我就是他。我说带你看我穿着泡泡纱的裤子。他说上去吧。我说不行，我说我不能穿着裤子 T 恤上去。他说他们才不管你穿什么呢。我说你别出声，听见没有？我说你看我怎么能穿着泡泡纱的裤子上去呢？我不想上去。那这主持人又问有谁认识威廉伯纳？他说他就在这儿。他就在这儿。我的妈呀！我的脸涨得通红，你知道我没打领带，穿着那种 T 恤，就是袖口小小那种，我满脸通红的穿过人群走上去。我从来没有用过麦克风，那时候我就走上讲台，必须讲道。我引用了一处经文做主题，至今我还记得，就是那妇人在阴间举目望去就哭了。我经常用三个字做我传道的主题，就来看他，你信吗？还有他哭了等等。我不断的讲说那里没有鲜花，他哭了。没有祷告会他哭了，没有孩子他哭了，没有歌声他哭了，然后我也哭了。那聚会完后，好家伙，他们全围了过来，要为他们主持另一次聚会。我想嘿，可能我就是个圣鬼轮。那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我走过去的时候，一个穿着牛仔靴戴着牛仔帽的人走过来，我问他说你贵姓？他说我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某某长老。我说我说那个穿着灯笼裤的走上来，那就是那种打高尔夫球的，穿的还有穿运动服。他说我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某某牧师，你愿意来？我想对伙计，我是到家了，我穿着泡沙裤的 T 恤也不错嘛。我想我相信你们在我的生平故事都听过这些事儿，所以我就停在这儿，当我讲一些你们从来没听过的。那在我讲之前，我要问问你们，那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在公众前讲过。但你们要答应我，在我讲完之后，你们还得像以前那样爱我，或比以前更爱我，就举手。好，就是你们答应了啊，不许反悔啊。那第一天晚上我在那他们的聚会中，他们唱着歌拍着手，他们唱那首短歌，说我知道是雪，我知道是雪。他们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喊叫着赞美主。我开始想，这听起来太好了。他们一直引用使徒行传，就使徒行传二章四章十章四十八节等等。我想嘿，圣经是怎么说的？怎么以前我都没看过的？我心在燃烧，我想我这太好了。起先我刚见他们时，我以为他们是一群圣管轮，我想但现在他们就像一帮天使。很快就改变了我的看法。那第二天早上，那神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被邀请为他们主持聚会时，我想好极了，我跟这群相处得很好，他们一定是那边称为喊叫的卫理会信徒，只是更激进一点，也许就这样。然后我喜欢他们，我喜欢他们的某些特点，他们很谦卑很可爱。但有一件事我很纳闷，就是说方言，这真的把我闹糊涂了。那一个人坐在这儿，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他们都是领袖，这个人站起来说方言，那个人翻方言，说一些有关聚会的事等等。我想说我一定得弄明白。然后接着又调过来，人高会落到这边的这个人身上，之后又回到那个人身上，他们互相译方言。虽然教会中的其他人也说方言翻方言，但不像这两个人那么强烈。我看到他们坐在一起，我心里想他们一定是天使。那当我坐在那儿虽然那时候我不明白，但启示最终会临到我如果神要我明白，我就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说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如果特别想知道一件事，通常神都会告诉我，这是他给我的一种恩赐所以你不能将这些随便都告诉公众。那么做就等于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那神圣的恩赐你也不愿意那样做。是要让我负责的，就像个弟兄交谈，我不想去找出他们有什么不义的事。那有一次，一个人跟我坐在桌前，他就搂着我说：“伯兰弟兄，我爱你。”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看着他不应该对我说那句话。我知道他没有那种诚意，因为辨别恩赐启示了这一点。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如果有伪君子的话，那就是他。他用手搂着我，我说：“好的。” 就走开了。我本来不愿意知道，我宁肯知道他一直是我所认识的那位弟兄，其余的让神来去处理，我不想知道那些事。这个恩赐不仅是在教会中运行，很多时候也许我在家里在餐厅里，圣灵就会告诉我这样发生什么事。你们在这里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有时我在家里说，你注意一会儿有车经过这里，是某某人把他们带进来，因为主说他们会来。或者小心，当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会有某事发生，在那里过路的要小心，因为你要会撞倒。这种事就是这么临到我，每一次都是那么完美。但我不想在人们面前过于张扬。你可以用它，因为那是神的恩赐，但你必须注意用它来做什么，因为神要你负责。看摩西，他是一位神差派的人，你们相信吗？他是神所预定拣选的先知，他生来就是先知。神差派他出去，吩咐他说向磐石说话，那磐石被击打过，神对他说吩咐磐石出水，水就能流出来。但摩西生气的出去，用杖击打磐石，水没有出来，他又击打了一次。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叫水出来吗？你看神怎么做，水流出来了。但神说摩西过来，这事儿可糟了，看了吗？你必须对这些事儿小心，要非常的谨慎运用神的恩赐。就像一个布道家，一个很有能力的布道家，但如果他出去布道只是为了要钱的话，神就要他为此负责。是的，你必须非常谨慎的运行神的恩赐，不要滥用神的恩赐为自己或教会树立威望或名气。我宁愿在简陋的地方举行两三个晚上的聚会，保持谦卑低调。你明白我的意思？是的，主要坚守在神可以用你的岗位上，记住这是里面的生命。所以那天我想我要出去看看，因为那两个人对我震动很大。于是我想我要去看看那两个人。那聚会结束后，我就在外面的院子里找那两个人，那四处看看，见到其中的一个，我说你好先生。他说你好，你就是今早的那个年轻传道吗？我说当时我只有23岁。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贵姓？我说伯拉罕。你呢？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想如果我能跟他的灵接触就好了，虽然我不知道如何接触。我说看先生，我说你们这儿的人有我没有的东西。他说你信主了之后接受了圣灵没有？我说我是个浸信会的。他说但你相信之后接受了圣灵没有？我说弟兄，我说你说的是什么？我没有你们所拥有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你们所拥有的似乎大有能力。他说你说过方言吗？我说没有先生。他说我可以马上告诉你，还没有得到圣灵。我说如果只有这样才算是得到圣灵的话，那我还没有得到。他说如果你没有说过方言，那你就没有得到。我们就这样交谈着。我问那我怎么才能得到呢？他说去了房间里开始寻求圣灵。我一直观察着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我知道他有点奇特的感觉，因为他看我的眼神变得有点呆滞。我发现他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绝对是100%的真基督徒。我心里想，我赞美神啊，没问题了。我得赶紧到祭坛前去祷告。那我出去，我要找另外一个人。那我找到他，我开始跟他说话。我说先生你好。他说嘿，你是哪个教会的？他们说我，他们告诉我你是浸信会的。我说是的。他说你还没有得到圣灵是吧？我说我不知道。你没说过方言吧？他说没有先生。他说那你就没有得到。我说我知道，我的确没有你们所拥有的。我说我知道这一点，但是弟兄我真的很想得到的。他说这里有个水池，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说我已经受洗了，但我还没有得到你们所拥有的，你们有一些我非常想要的东西。他说哦，那很好，你知道我正在接触他的灵。后来我终于接触了这个灵。如果我曾经跟卑鄙的伪君子交谈过的话，那么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有个黑头发的妻子，但同时他又跟一个金发的女人同居，还有两个孩子。他上酒吧喝酒骂人无所不为，然而他在聚会中说方言说预言。我说神啊，原谅我，那我回家了。是的，我想我要明白这些事儿。圣灵似乎降在真实的信徒身上，也降在伪君子身上。这不可能，绝不可能。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的祷告哭求。我原来以为如果同他们在一起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一切，我发现一个是真基督徒，另一个却是个伪君子。我想这怎么回事？我说神说，我说主啊，也许是我有什么问题吧。那我是一个基要派信徒，我说答案一定在圣经中，肯定的。对我来说任何行动必须是出自圣经，否则就是错的。他必须出自圣经， 他必须得得到圣经的验证，不但是一处，还必须贯穿在整本圣经里，这样我才相信。他必须跟圣经完全吻合，与经文的每一句话都连在一起，否则我就不信。保罗说，即使天上的使者留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相信圣经，我说在圣经中我找不到这类的事。两年后，也就是在我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之后，我在绿墨房那个老地方祷告，因为待在洞里两天了，我就出去外面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出去的时候，我圣经放在靠近入口处的一根木头上，有一棵老树被风吹倒了，上面有一个树杈，这样翘着，树干倒在地上，我就这样跨在那个木头上，躺在那里看着天空，双手这样放着，我就这样躺在木头上祷告，有时候就睡着了。我在那里已经好几天了，不吃不喝，就在那里祷告。我出了那个山洞，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因为洞里又冷又潮。我出去，我的圣经还放在前一天我离开时的那个地方，开着的是希伯来书第六章，我开始读了起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再根基如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论到了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就如一块田地吃过了一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必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这时候有个这个声音，我想他来了。那我要听听他说什么。那他把我叫醒，一听那声，给我意象。我就在一根木头的末端等着。等着，起来来来回回的走着，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我就回到洞里，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站在那里想，怎么回事？我又走到圣经跟前，又是那段经文。我拿起圣经，我进了经文，他让我明白什么？我继续读下去，读到懊悔死刑，信靠神等等，接着读到就如一块田地吃过了一次下过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必被咒诅，进入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后这段经文把我惊呆了。我说，神啊，你要给我一个意象啊！我在那求神给我启示。突然间我看到世界在我面前旋转，地更好了，有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来了，他扬着头像这样撒种子。当他在小山坡上消失时，紧跟着来了另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也低着头撒种子。后来好种子长出来的是麦子，那坏种子也长出来的是杂草。过了不久，地上有了一场大干旱，麦子垂着头渴望着雨水，快要干死了。我看到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祈求神降雨，我看到杂草也垂着头等待雨水。后来一片乌云掠过大地，下起了大雨，那原先无力垂着头的那个麦子一下子立了起来，那麦子旁边的麦子一下也立了起来。我想这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他淋到了我，同一个让麦子生长的雨水也让杂草生长，降在一群人身上的同一个圣灵祝福了他们，同样也使一个伪君子蒙福。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凭着他是否喊叫是否欢呼，而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说这就是了，主啊，我明白了，我这才是真理。那个人，你可以有恩赐却不认识神。你知道，从那时我就开始极力的批评那个说方言的，因为那就在那天，神向我证明了这一点。有一天我在俄亥俄河中为我第一次带领归主的信徒们施洗，当我开始为第17位信徒施洗时，我祷告说，父啊，我用水为他施洗，求你用圣灵为他施洗。我开始将他进入水中，就在那时有一道光伴随着旋风从天上照了下来。当时有好几百人在河边，那是6月的一个下午，那正好是2点钟，那光悬在我的正上方，有一个声音发出来说，正如施洗约翰是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你的信息要预备基督的第二次再来。那这把我吓得要死。当时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河边，有铸造工、药剂师还有其他的人， 那天下午为大约200到300人施洗结束后，人们下水把我拉上岸，执事还有其他人都上前来问我那道光是什么意思。那从基列时代进进会以及孤星教会来了一大群黑人弟兄姐妹，还有许多在河边的人，当他们看到发生的事时就开始尖叫，有人晕了过去。有一个教会主日学的女教师穿着泳衣，她坐在一个小船上，我想劝他从那个小船上下来。我说妈姐，你下船好吗？他说比利，我没有必要下船。我说是的，你不必，但你应该尊重神的福音，从我施洗的地方离开。他说我没有必要这么做。当我施洗时，他在那里笑讽刺我，因为他不相信洗礼。后来当主的天使降下来，他扑倒在船上，至今他还在疯人院里。这次神是轻慢不得的，知道吗？以前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后来去喝酒被啤酒瓶打着，整张脸都被给割破了，和我的样子看起来恐怖死了，都是从那次引起的。在我一生中，我经常看到这个意象，看到它的运行，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不久后这意象越来越多的临到了我，但每个人都告诉我说那是错的，这是我非常苦恼。我就去到我经常祷告的地方，但我不管怎么恳切的祷告祈求的不要再临到我，他还是照来不误。我先当时我是印第安纳州的猎场看守员，那有一天我回家时，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等我，他是我们教会琴师的弟兄。他说 Billy， 下午你和我一起去麦迪逊好吧。我说不行，我必须得去森林里。我去了房子后面，卸下我的枪带还有其他的东西，卷起袖子准备洗洗吃饭。我们住在一个两房的小屋子里，洗完之后我走到房子旁边，那我来到一棵很大的枫树下，就在那儿，那我几乎晕了过去。我一看我就知道他又来了。我坐在台阶上，那个人从车子里跳出来跑过来说 Billy 你怎么了。他说 Billy 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弟兄，你去做你的事吧，我没事了，谢谢。我太太出来提一壶水，他说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我说亲爱的没事。他说快来吧，饭准备好了。我说亲爱的我有事告诉你。我说你打电话去办公室告诉他们说下午我不去了。我说亲爱的，我说 Billy， 我知道我打心里的爱耶稣基督，我也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但我不想跟魔鬼有任何的关系，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简直像个囚犯。我说一直以来那些异象还有其他的事不断的临到我，那一直都发生在我身上。那以前我不知道那是异象，我也没有称它是异象。我说那些经历就像魂游向外似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亲爱的，我也不想再跟他再被他愚弄了，那些人告诉我他是魔鬼，但我爱主耶稣基督。他说比利，你不该听那些人说的。我说亲爱的，看看别的传道人，我不想要这种东西，我要去森林的老地方，我还剩15块钱，你好好照顾比利。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说你拿着这些钱足够你和比利生活一段时间了，打电话给我办公室说我下午不上班了，我可能明天回来，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如果5天还没回来，就叫他们另找别人替我的工作。我说 Meedy， 如果神不答应把那东西从我身上打走，我就永远不再回来，我永远不要这种事再发生了。想想人竟会无知到这种地步。那天晚上我就上山，到了森林中一间简陋的小屋，当时已经是晚上了。那我准备第二天去到我的营地，在山坡后面的森林里。那我相信即使联邦调查局也找不到我。我跪在那间小木屋里祷告了一个下午，在天黑之前我祷告，然后我读到圣经中的一段话，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我不明白，后来小木屋变得越来越暗了。我小的时候经常去那里挖陷阱，在那里设一些圈套抓动物钓鱼啊，并在那里过夜。那是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已经好多年了，可能在他还是这样的之前曾经有人住在那儿。我就在那儿等着，心想等着吧，从凌晨1点一直到3点，然后都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前前后后的走着。后来就坐在一个旧凳子上，那其实不是凳子，是一个小箱子。然后坐在那里想，我说神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说父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不想被魔鬼附着，我不要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神啊，求你不要再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爱你，我不想下地狱。如果我错了，那即使我再卖力的去传讲又有什么用呢？我真的是这样，不但我自己下地狱，又误导了成千的人，应该说是上百人。因为在那时我的事工已经算是很大了，我说我再也不想让它发生在我身上。我坐在小凳子上就这样坐着，就像这样坐着。那忽然我看一道光在屋里闪烁，我以为有人拿手电筒到这儿来了。我四处看看，心想那怎么回事？他就在那里，就在我的前边，在地板上闪烁着，就在那儿，就在我眼前。屋子角落有个没有盖子的圆炉子，见地板上有一道光，我想这从哪儿来的？不可能是从小木屋里来的。我又仔细看看，那光就在我的上方，就是那同一道光，这样的悬着，像一根火旋转着，像那个翠绿色的，就这么想着，就在这样旋转着。我看着，我想这是什么？那我很害怕，这时我听见有人这样走路的赤脚走路的声音，然后我看到一只人的脚踏了进来，除了闪着的光柱以外，屋里一片漆黑。我看到一个人的脚走了进来，那当他走进房间，那他是一个人，体重看着差不多200磅，这样交叉双手。以前我见过他以旋风的形式出现，也听过他与我说话，也见过他以光的形式出现，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形象。他走近我，靠了很近。朋友们，坦白地说，我以为我的心脏都不跳了。现在他换了你，你也会有那种感觉的。可能你的阅历比我丰富，可能你做基督徒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会让你有同感的。虽然他曾千百次地临到我，但是每当他靠近我的时候，我还是像瘫了一样，浑身无力，有时候甚至我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很多时候当我离开讲台的时候，我已经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如果我在这恩高下待的时间太长，我会完全晕过去。有时聚会结束后，他们用车载了我几个小时的路程，我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没法解释。你们去读圣经吧，圣经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圣经是这么说的，我呆坐在那里看着他，我的手就这样举着，他很亲切地正视着我，他的声音非常的低沉。他说不要害怕，我是从全能的神那里差来的。他说话时，那声音正是我两岁以来一直同我说话的同一个声音，我知道就是他。我想要注意这段对话，我尽我所能逐字逐句的把他们复述出来，因为我都快记不清了。要注意听，我这样望着他，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不要害怕。他说我是从全能的神面前受差遣而来的，来告诉你的奇特的出生。你们知道我的出生，我一出生同一道光是悬挂在我的上方。他说你的奇特的出生即被人误解的人生，已经指明你要往世界各地去为病人去祷告。他说不管他们患了什么病，借着他特别指明，那神可以为我作证，他特别指明癌症。他说如果你可以让人们相信你，在你诚恳的祷告下，没有任何疾病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即使癌症也不能。如果你使人们相信你，我看出他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朋友。当他这样向我走来时，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死还是会发生什么。我说先生，我说我是我哪懂得什么医治和恩赐，我不知道。我说先生，我说我是一个穷人，我跟我的人在一起跟我在一起的人都是穷人，我也没受过教育。我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会理解我的，他们不会听我的。他说就像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印证他的事工，你也要被赐予两个迹象的印证你的事工。他说一个是你手握住要去带祷的人，用你的左手握住那人的右手， 然后他说你就安静地站着，你身体就会有反应。他说接着你祷告，如果那个反应消失，那么疾病就从那人身上离开了。如果那个反应没有离开，那么你就祈求神的祝福，然后走就行了。我说可是我担心他们不会接纳我。他说如果他们不相信第一个，他们也会相信这个，就是你能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他们会听从这个。我接着说，我说先生，我这正是我今晚在这儿的原因。那些牧师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儿是不对的。他说，你生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那个目的。看到吗？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说你生在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说他先生，我的牧师告诉我说那是邪灵。我说这是我在这里祷告的原因呢。那接着他引用主耶稣的第一次到来来向我来解释。我说朋友们，奇怪的是我要在这停一会儿，那么回头看，让我更害怕的是每一次我遇见算命的，让他们总是知道有某事发生在我身上，这差点给我害死。那有一天我和我的表兄们经过一个嘉年华会，我们那时都是小孩子，经过那里时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算命女人坐在其中一个帐篷外面，她坐在那儿，我们经过时她说，嘿，你过来一下。我们三个人转过身来，他说就穿条纹背心的那个，那就是我。我说啥事儿夫人？我以为他要给他买一罐可乐或什么的。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可能20刚出头。我就走上前来说，我说夫人，我能帮你什么忙吗？他说，嘿，你知道有一道光跟着你吗？你出生时伴随着一个迹象。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生在一个迹象之下，有一道光跟着你，你的出生是为了一个神圣的护照。我说走开吧你这个女人。我就走开了，因为我母亲经常告诉我那些算命之类的事都是属于魔鬼的。他说了没错，那女人把我吓坏了。当我还是猎场看守员时，有一天我上了巴士，但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我站在巴士里，一个水手站在我身后，那当时我乘巴士去亨利维尔林区巡逻，但我觉得好像总是被一些灵笼罩着。我就看看，我见到那里坐着一个穿着整齐的大个子的胖女人，她对我说你好。我说你好，我以为只是和一个普通女人讲话。她说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说什么事夫人？我转过身来。她说你知道你出生时有一个迹象吗？我想好好，又是一个可笑的女人。于是我就望着窗外，一句话都不说。他又说，我可以跟你谈谈吗？我没有反应。他说不要这样吧。我继续望着窗外，心里想，这好像有点不大像声势吧。他说只要一会儿。我继续望着窗外，根本不理他。过了一会儿，心里想，我要看看他所说的是否跟其他人一样。但我转念一想，哦，真是的，只是我哆嗦起来，因为我真的不愿想这事儿。于是我又转过去，他说我最好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一位星象学家。我说我想你也是干这个的。他又说我是去芝加哥看望我的儿子，他是一位基金会的牧师。我说那很好夫人。他说难道你没有人告诉你你出生是伴随着一个迹象吗？没有夫人，我撒了一个谎，只是想听见他要说什么。我说没有夫人。他说那些牧师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吗？我从来不跟牧师打交道。他说假如我能够准确地说出你的生日，你会相信我吗？我说不会夫人。我可以说出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说我才不信呢。接着他说你出生于1909年4月6日早晨5点钟。我说是了。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能说出这水手的生日吗？他说我不能。我说为什么？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呢？他说听我说先生。他就开始谈论星象学。他说每隔许多年，你记得那些带领博士们去见耶稣基督的晨星吗？那我就支吾着说，我说我的宗教一窍不通。他说但你一定听过博士来见耶稣的故事吧？我说是的。他说那些博士是什么人？我说我只知道他们是博士。他说博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跟我一样 是星象学家，当时他们被称为星象观察家。他说，你知道吗，神在世上行事之前总是先在天上，然后才在地上显出迹象来。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了吗，接着他又列举了两三个星星的名字啊，像火星和木星金星之类的星星啊，但是他所说的不是这三个星球。他说这些星星越过他们的轨道相会在一起。他说有三位博士来见主耶稣，一位是来自韩的后裔，一位是闪的后裔，一位是亚佛的后裔。他们得到三颗星的指引来到伯利恒相遇，每个在地上的人都跟天上的星星有关系。你可以问问这位水手，月亮星辰的出现是否跟海水涨落有关。我说我不必问他，我知道。他说你的出生跟天上的星星有关。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这三位博士得到三颗星星的引导，他们来自不同方向，在伯利恒相会。他们分别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海闪亚佛的后裔，他们来敬拜耶稣基督，并带来了礼物献给他，然后他们各自离开了。他继续说，耶稣基督在他传道时说过，当这福音传遍世上万民时，就是闪寒亚佛的子孙时，他就会再来。天上的那些星球当他们运行的时候，他说他们都分开了，从那以后世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但每隔几百年他们的轨道就会这样交叉。如果这里有一位天文学家，他可能会知道我所说的，但我不懂。他说他们那样交叉着，为的是神赐给人类的最伟大礼物，也就是神的儿子。当那些星星再次交叉轨道时，他会为地上带来另外一件礼物，而你正是在星星交叉的时候出生的。说这就是我知道你生日的原因。我说女士，我先声明我不相信你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我没有什么信仰，我再也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了。说完就走开了，我截断他的话题，后来就下车了。每次我遇见这种人都是这样，我想为什么这些邪灵会这么说，但那些传道人却告诉我说那是魔鬼，那是魔鬼，他们是我相信的是来自魔鬼。那天晚上在舅母屋里，当天使说到这一点时，我说那为什么所有那些巫师被鬼附的人总是告诉我那迹象是来自神的，但传道人我的弟兄们却说那是出自邪灵的。那注意他是怎么说的，也就是照片中悬挂着的那位说的。他说从前怎样现在也是怎样。他开始向我指出经文，他说当我们的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事工时，那些宗教人士说他是别西卜，是魔鬼，但魔鬼说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圣者。再看看保罗和巴拿巴传道时的情景，那些宗教人士说这些人扰乱天下，他们是邪恶的，是出于魔鬼的。但在街上算命的认得保罗和巴拿巴是神的仆人，他说他们是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对吗？巫师占卜者被鬼附的人他们都知道，但我们却因神学理论变得如此贫乏，而对圣灵一无所知。我希望你们听完后还爱我，但这是事实。我是指的那些灵恩派信徒，是的，光叫喊跳舞并不意味着你认识圣灵，关键在于你个人跟神面对面的接触，那才是你真正需要的。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在圣灵的能力中合一，这样的教会才是神要复兴的教会。那天使指出了圣经中的例子，告诉我牧师们是咱误解的，并向我证实牧师们确实是误解了。他们告诉我所有这一切，以及耶稣。我说那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将来会怎么样的，他说这些事会越来越多，且会越来越大。他告诉我并向我指出耶稣是怎么做的，他如何来到世上带着预知的大能，说出了井边妇人的过犯，并且他宣称他不是医治者，而是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我问他到底什么灵，他说是圣灵。这是我的心得到启示，意识到我所逃避的就是神要我来这世上的目的，也意识到那些人正如过去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向我错误地解释了经文。所以从那以后我不再用自己的话来解释经文，而只说圣灵说的。我告诉他，我说我愿去，他说我会与你同在。那天使走进光里， 那光开始一圈一圈一圈的这样环绕着他的脚，他升入光中离开了木屋。我回到家时是个新造的人了。那星期天晚上我到教会去告诉人说了一切。礼拜三晚上他们带了一个妇女，她原是美育诊所的护士，患了癌症快要死了，这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当我走下去握住她的手时，异象出现，我看到她又回到护士的岗位上。路易斯维尔的护士名单上不在乎他的名字，因为他被认为是已死的人。但如今他在杰弗逊维尔已经当了几年的护士了。我看到那异象转过身站在那里，当他们把这个病例带进来放下，我颤抖着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他躺在那里，护士们及其他人都站在他的周围，他的脸深凹着，眼睛深深地陷在里面。他叫马吉·摩根，如果你们写信给他，就写到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罗布斯洛克街41号或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克拉克县医院，让他亲自做见证。我看见他被带了进来，成为我的第一个病例。异象临到了我，看到这个护士四处走动护理病人，他看上去很结实。我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将活着不会死。他的丈夫是个很有名望的人，他这样望着我，他说，我说，先生不要怕，你的太太活下去的。他把我叫到外边，提起两三个医生的名字问我说，你认识他们吗？我说认识。那你怎么说我的太太会活呢？我为其中一个医生打高尔夫球，那位医生说他的肠子里长满了癌细胞，甚至灌肠都不能灌了。我说，我猜不猜我得了什么病？我已经看到了异象，我确信了天使告诉我的，无论我在异象中看到什么，只要说出来就被成就。我相信他所告诉我的。赞美主，没几天他就可以洗刷做家务了。他现在有160磅，非常的健康。当我被大家接纳后，见证就传开了。罗伯特·道迪打电话给我，后来这些见证传遍了德克萨斯州，传遍了整个世界。有一天晚上，我不明白说方言的事，但我相信圣灵的喜，相信人不会说方言。那一天晚上，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大教堂里，当我走向讲台要讲道时，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像机关枪似的快速地说着方言。坐在会众后面的一个人就站起来开始翻方言，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走向讲台的这个人将开始全能神所命定的一个事工，就像是约翰被差遣作为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锋，他所带来的信息将预备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当时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我抬起头来问的人，你认识那个人吗？他说，不认识先生。我说，你认识他吗？他说，不认识。我又问他，你认识他吗？他回来说，不认识先生。我说，你来这干嘛？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有聚会，那是聚会的第一天晚上。我问他说，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一位神医，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你会来，于是我就来了。我说，你们都认识吗？他说，不认识。好，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圣灵的大能。若换以前，我肯定以为那是错的。我也知道同一位神的天使与那些有属灵恩赐的人同在，虽然其中有许多假的、混乱的、巴比伦式的东西在里面，但那其中也确实有真实的。我看到都是真实的。后许多年来，人们在聚会中都看到这样的异象等等。有一次，一位摄影师在阿肯色州的一个会堂里拍到了他的照片。那聚会是在一个像这样的礼堂里举行的，我站在那里试着解释的火柱，人们都坐着仔细的听，在场的有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长老会等等。忽然我看到从门那里他来了，我说，我不需要再多说了，因为他已经在这里了。他朝向讲台移动，人们开始尖叫。那火柱来到我所站之处，他就停在我的身边。就在他停下来的那一刻，一位传道人跑上来说，我看见了。那光强烈的照着他，使他睁不开眼睛，摇晃着往后退。你们可以在书上看到他的照片，当他倒退的时候，他的头是低着的，你们可以看到他，他就停在那儿。报社的记者就在这时把他拍了下来，但这还不是神让火柱完整被拍摄下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成千上万的人想要进入山姆休斯顿圆形剧场的音乐厅参加聚会，人数超过了8000人。在那天晚上的辩论会上，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说，我是个骗子，是一个宗教骗子、下流的伪君子，应该把我赶出去，而他就是那位驱逐者。
那时波斯沃弟兄说，伯兰弟兄，你就任由这种事发生吗？给他点颜色看看。我说不，我不想争辩，福音不是用来争辩的，而是要活出来的。我说不管你怎么劝他，他还是老样子，不管我们说什么或证明什么，都丝毫不能改变他。如果神不能向他的心说话，我又怎么能呢？第二天，那传道人在休斯顿邮报上说，这显示出他们都是装的，他们害怕接受辩论的挑战，害怕为他们传讲的辩论。波苏弟兄来见我，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一位可爱的老弟兄，他用手搂着我说，波拉弟兄，你真的不接受这个挑战吗？我说是的，波斯乌弟兄，我不接受这个挑战，它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离开讲台后只会留下一片混乱。我说现在正主持一个聚会，我不想打乱计划，由他去吧。他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人，跟他们谈是没有用的，他们固执己见，根本不会听你的。如果他们接受了真理的教导，却不接受圣经上所说的，反而称之为魔鬼，那他们就已经越过了分界线，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他们只能这么做，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是宗教的灵，就是魔鬼。多少人知道这是个事实呢？魔鬼的灵是带有宗教性质的虔诚。是的，先生，那些魔鬼都是绝对的基要派。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不太愿意听，但那是真的。有敬虔的外表却否定神的大能，确实如此。神迹奇事一直都印证着神。神说在末世同样的事将会发生，一定要注意。波斯沃老弟兄刚从日本回来，他非常累。那本来他今晚他要与我一同来聚会，但他有点感冒，所以他和他太太不能来了，他要与我一起去鲁布克。波斯沃弟兄看起来就像加勒，你知道，他站在那里很严肃对我说，伯兰弟兄，如果你不愿意去就让我去吧。我说波斯沃弟兄，我不想让你去，那只会引起争论。他说不会有半点争论。那这一天我就要结束了。他去了，他说，我说如果你不争论那好吧。他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去争论，他就去了。那天晚上大礼堂有3万多人，伍德弟兄也在，他也坐在大礼堂里。我太太说，你不去参加那个大会吗？我说我不去，我不会去听他们辩论。是的，我不想听那样的争论。那晚上的时候声音对我说，去吧。我叫了个出租车，我和我的弟兄、我的太太以及我的孩子们一起去那里。我在3楼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波斯沃弟兄就像一位老练的外交家走了出来。他复印了圣经中600多处有关今日神医治的应许。他说，贝斯博士，现在如果你愿意，请到这里来用圣经来反驳其中的任何一个应许。这些应许每一个都是圣经中的，是属于今天耶稣基督医治病人的应许。只要你能根据圣经论证这些应许中的任何一个与圣经抵触，我就坐下与你握手，说你是对的。贝斯先生说，轮到我讲的时候我会的。他想等到最后再上讲台，这样波斯乌弟兄就没有机会反驳他了。波斯乌弟兄说，那好，贝斯弟兄，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只要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辩论。贝斯先生说，我会回答你的。波斯乌弟兄就要求主席去征得贝斯先生的同意。贝斯先生说可以。之后波斯乌弟兄说，贝斯弟兄，耶和华救赎之名是否适用于耶稣，是还是不是？这一事儿就解决了。我告诉你，我感到我的全身好像有什么东西流过一样，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贝斯先生答不出来，这问题把他难倒了。他说，贝斯先生，我等着你回答呢。贝斯先生说，我等会儿再回答你。波斯乌弟兄说，我感到惊讶，你连我最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了。波斯乌冷静的就像根黄瓜，他知道他的立场。接着他紧扣经文发起了攻击。贝斯先生说，你先讲30分钟，我等会儿再回答你的问题。波斯乌弟兄站在那儿用经文把贝斯先生弄得满脸通红，他脸红得几乎可以点着火柴。后来他站起来生气的把纸扔在地上，他讲的是坎贝尔派的信息。我曾是一个进行会信徒，我知道他所相信的。他传讲有关复活的事，说当这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那时我们才在复活中得到神的医治。哦天，道不都从死里复活的变成不朽坏的了，还需要神医治什么？他甚至怀疑耶稣行在拉萨路身上的神迹。他说那只是暂时的，因为拉萨路还是死了。当他讲完那一套后，他说把那个神医带出来，让他给我做给我看。他们起立了骚动。波斯乌弟兄说，贝斯弟兄，你让我感到很奇怪，你竟然没有回答我提出了任何一个问题。这时他咆哮着说，把那神医叫出来，让我看看他如何医治的。波斯乌弟兄说，贝斯弟兄，你相信人们会得救吗？当然相信。那你愿意被称为救世主吗？
他说当然不愿意。波斯的弟兄说，你并不因传讲灵魂救恩你就成为一个救世主吧？他说当然不会。波斯的弟兄说，同样的，伯拉罕弟兄并不因为传讲神医治人的身体就成为一个医治者。伯拉罕弟兄不是一个医治者，他只是把人们引向耶稣基督。别人说，把他下来，让我看看他是怎么行医治的，让我看看今天得医治的人，然后我告诉你我是否相信神的医治。波斯弟兄说，贝斯弟兄，这听起来很像在骷髅地上的情景，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呵呵，这回可真的把他给气炸了，废了。他叫了，让我看看是怎么行的，让我看看。主席请贝斯弟兄坐起来。他走向一边，有一位五旬节派的传道人站在那儿，贝斯弟兄就猛地把他撞开，穿过讲台。波斯弟兄看到了就说，哎，不要打架。于是他们赶紧把他拦住，那些主席不得不强迫贝斯弟兄坐起来。雷蒙瑞奇弟兄就站起来说，这就是南进行会人的态度吗？你们这些进行会的牧师，这个人是南进行会委派来的还是他自己要来的？他们没有回答，他又说，我问你们的，他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回答说，是他自己来的。我知道进行会信徒们也相信神的医治。他们说他是自己来的，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景。波斯弟兄说，我知道伯拉罕弟兄在我们当中，如果他愿意上来为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那就再好不过了。霍华德对我说，你别动。我说我没动。就在那时他来了，开始他四周回旋，我知道那是主的天使。他说起来，当时大约有500人在我走上讲台时将手这样彼此拉着形成了一条通道。我说朋友们，我不是神医，只是你们的弟兄。我说贝斯弟兄，我没有轻视你，我的弟兄一点也没有，你有权利保持自己所信的，我也是一样。我又说，当然你已经看到了，你无法驳倒波斯弟兄刚才提出了几点，任何熟悉圣经的人也无法驳回，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记载的圣经中的。我说至于医治病人，贝斯弟兄，我不能医治他们，但每天晚上我都在这里，如果你想看耶稣基督行神迹就过来吧，主每个晚上都在行神迹。贝斯先生说，我想看你怎么医治病人，然后我观察他们，你可能用催眠术迷惑他们，我要观察他们一年。我说贝斯弟兄，你有权去检查。贝斯先生说，你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愚蠢的疯子，只有你们这种人才相信这些东西，进行会的信徒是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的。波斯弟兄说，再等一下，在休斯顿有多少真正的进行会信徒参加了最近这两个星期的聚会，便可以证明伯拉罕弟兄到这之后他们都得了全能神的医治，超过300人站了起来。波斯弟兄说，这有什么解释？贝斯先生说，他们不是进行会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作证，这并不代表什么。波斯弟兄说，神的话说这是正确的，你不能抵挡神的话，大家都说这是正确的，而你还是不承认，那么你到底要怎么样？我说贝斯弟兄，我只能说出什么是真理，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神就有责任来证实，如果神不证实真理，那他就不是神。我说我确实没有医治病人，只是我生来就有一个恩赐，可以看见异象并看到的成就。我知道我被人误解，但我除了实践我心中所确信的以外不能做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来了并显示异象等等，要是你怀疑，你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这样。至于我自己本身并不能做什么，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神有义务为我证实，证明它是真理。就在这时，他来了，他下来，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美国摄影家协会道格拉斯影视的一架大型照相机就安在那儿，拍下了那张照片。我没有去那里之前，他们本来是要给贝斯先生拍照的。他说，等一等，给我拍了6张光面照片。他说，拍一下我的照片来。他用手指着我们老圣徒的鼻子说，拍下我的照片来。接着贝斯先生挥动着拳头说，现在拍下这张照片。他们就拍了下来。他就这样在那摆着姿势拍照。完了之后他说，不要多久你们就可以在我的杂志上看到这些照片了。波斯的兄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就这样拍了下来。那位摄影师是天主教徒，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另一位同伴说，你对这事怎么看？他的同伴说，我知道，我批评过他，我曾说了催眠了那女人，但那肿瘤确实离开了他的喉咙，可能是我错了。他又问，你对那几张照片有什么看法？他说，我不知道。他回到家一边抽着烟一边把底片放入显影药水中，就冲出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愿意可以亲自去问他，让他把底片冲出来啊，发现啊，贝斯先生对波斯弟兄的屋里的动作的那些照片全都是空白的，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全都是空白的。神不允许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他的仆人圣徒波斯弟兄面前挥动拳头指手画脚，神不允许他那么做。他们拉出另一张底片，就是那张有火柱的底片。他们说那人当晚心脏病发作了，拍下火柱的那张底片被送到华盛顿特区进行科学鉴定，在取得了版权后就送了回来。 乔治拉西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指纹以及有疑问文件检查的主管，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检验家之一。能火出的底片送到他那里，他用了两天的时间去检查相机、灯光等等所有的东西。经过两天的鉴定后，乔治拉西说，伯纳汉姆士，我也是一个曾经批评过你的人。当人们说他们看见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时，我总是说那是心理作用。你知道以往的那些伪君子总是这么说，他是指那些不信的人，那些画像中的圣徒和耶稣的头上有光环，那只是心理作用。但伯纳汉姆士照相机的镜头无法拍下心理状态，那光照在底片上形成了这张照片，它是真的。我把底片送还给他，他说，哦先生，你知道这张底片的价值吗？我说，哦，这不属于我的，弟兄，不是属于我的。当然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不会看出有什么影响，但有一天如果这世界的文明还继续，基督教还存在的话，这影响迟早会出现的。朋友们，如果今晚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次聚会，那么我和你都已经进入到了神全能神的同在之中，我的见证都是真的。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写几本书都写不完，但我希望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亲眼看到那光就站在我讲道时所站的地方。我不是只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的，如果有人曾经看到过它，请举起是你们的手。好了，大约有8到10双手举了起来。你可能会问，是否他们看得见而我却不能？是的先生，那些博士跟随的那颗星越过了每个天文台，但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一个人看到，只有他们看见了那颗星。伊丽莎站在那里看着所有的火车火马，那基哈西四处观望却什么也看不到。伊丽莎向神祷告，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他是个好孩子，站在那里四处观看，但却什么也看不到。确实的，谁让某些人看见，让某些人看不到，这是真实的。你们有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从来没有看到他，而有些人亲眼看到了他，但却没有看到他的照片。其实比起那些亲眼看见火柱的人，那些只见到照片的人看到了更伟大的证据。因为你的肉眼可能会出差错，可能会有视觉上的幻觉，但是这个不是视觉上的幻觉，而是真实的。科学研究证实它是真实的，耶稣成就了这事。你可能会问伯纳汉弟兄，那你认为它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进入巴勒斯坦的同一个火柱。我相信他是来到监狱拯救使徒彼得，拍他，为他开门，带他重见光明的同一个光的天使。我相信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今日的耶稣与昔日的都是一样的，他是永远一样的耶稣。在我谈论他时，照片上的同一个光就站在离我不到2尺的地方。是的，我的肉眼没有看到，但我知道他就站在那里，我知道他现在就在我里面。哦，你们要是能够明白当全能神的大能抓住你时有多么的不同，一切看起来都改变了。那是对每个人的挑战。起先我只是想做一些个人的见证，并没有准备今晚为病人祷告，但异象就悬挂在众人的头上。哦，神知道，我不想要大家排队接受祷告，我要大家坐在原位。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请举起手。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你没有祷告卡。坐在这里的黑人妇女，我看到你举起的手是吗？请你站起来，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你。我不知道圣灵要说什么，但是非常诚挚地看着我。你没有祷告卡对吗？如果全能的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我这样做只是一个开始，作为一个开始。你相信我是，你知道我没有一样好的。如果你结了婚，那我跟你丈夫一样，我只是一个人。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赐下了圣灵来印证这些事。 如果神愿意告诉我你的问题，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跟你接触过，也不了解你的情况，但你全心相信吗？神祝福你，你的高血压已经离开了你，你的毛病就在这儿，对吗？坐下来。你们只要相信一次，我挑战所有的人来相信。瞧这儿，让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有关马大接近耶稣时的态度。虽然天父已经向主耶稣显示了他要做的事，然而恩赐只有等到马大的信心有所反应才会运行。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上到了引导世界的。这就是他接近主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姐妹，你感觉不同了是吗？是的。坐在那里的那个女士，就是在你旁边的那位，她得了关节炎，还有妇女病，对吗，女士？啊，请站起来，那位穿红衣服的女士。那异象已经临到了你，离你很近，关节炎和妇女病，对吗？还有一些关于你生命中的事，在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困难。问题是有关你所爱的人，是你的丈夫，他酗酒不去教会。如果这是对的，请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女士，回家接受神的祝福吧，你已经得了医治，你的周围已经亮了起来。坐在右边的那位先生，是李先生，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你失去了一个感觉神经，就是嗅觉，对吗？如果是的，就请挥挥手，将你的手像这样放在嘴上，说：主耶稣，我全心相信你。神祝福你，回去吧，你会得到医治的。对神要有信心，你们所坐在后面的人，你们认为这是什么？你们相信吗？要存敬畏的心。那么坐在最后面角落里的女士，我看到的光就悬在她的上方，我能知道是哪一位的唯一方法，就是看到光悬挂在哪里。这光此刻就悬在那位女士的上方。等一等，让我看看那是什么。这位女士患有心脏病，她正看着我，她的丈夫就坐在她旁边。她的丈夫有病，她刚刚得了病，不舒服，病了，对吗，先生？如果是真的，就举起手来。是的，还有你，女士，戴着围巾的那位先生，我说的对吗？你今天是不是很不舒服？那位先生，你的胃不舒服，是的。你们两个全心相信吗？你们接受吗？你们接受吗？先生，我要告诉你，还有你，举手的那位，我看到你们有抽烟的习惯，赶紧戒掉。你抽雪茄，你不该这么做，那是你生病，对吗？如果是的，就举，就挥挥手。就是抽烟让你生病，它对你的神经有害。把那些污秽的东西丢掉，不要再碰的，你会胜过的，病也会好的，你妻子的心脏病也会好的。你相信吗？我又没有说错。你知道我在这看不到你，但你身上带着雪茄，就在你前面的口袋里。没错，戒掉的，按手在你太太身上，告诉神你离弃那些东西，你平安的回去吧。你和你的妻子会好起来的，主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全心相信吧。这位女士坐在这看着我，就是坐在最前面座位上的这位。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对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你以为那是什么呢？坐在他旁边的那位，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是吗？你也想要得医治吗？你盼望能像以前那样吃饭吗？你的胃有病，对吗？你相信耶稣医治了你吗？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就站起来。 你得了胃溃疡对吧？是由于紧张而引起的，由于长期的紧张，你胃酸分泌过多，特别是你反呕出来的食物，使你的牙齿敏感。是的，是一种消化性溃疡，就在你胃的底部。有时吃东西，特别是在你吃了吐了牛油的烤面包后，你难受的像火烧一样，对吧？我不是在看你心里所想的，但圣灵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你已经得了医治，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你们那些坐在这个方向后面的人，你们怎么样？你们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举起手来。好的，存敬畏的心，全心相信。还有你们坐在楼上的人呢？对神要有信心。我自己不能做这事，都是神无上的恩典，你们相信吗？我只能说他显示给我看的，为的是要激发你们的信心，然后看神如何带领我。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你们的弟兄，你们是站在神的面前，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你们的信心。我不能这么做，是你的信心。我不能这么做。等一等，在这个角落里，我看见一个黑人弟兄坐在那里，上了年纪，戴着眼镜。你有祷告卡吗，先生？请站起来。你全心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正在挂念某个人对吧？如果是就举起手。这不是因为我是你的弟兄。你没有祷告卡，你无法进入祷告的行列，因为你没有祷告卡。在座的如果有祷告卡，那不要站起来，因为你们可以进到祷告的队伍里来。但我看到那光就悬在他的上面，但异象还没有揭开。我不能医治你弟兄，我不能，只有神能这么做。但你有信心，你相信，是因为你的信心，这是什么？有什么原因？如果全能的神愿意告诉我这位弟兄的问题，你们其余的人愿意接受医治吗？这个人站在离我15码远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他，但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如果全能的神愿意揭示这个人的问题，那么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健健康康的走出这里。神还能在做什么呢？对吧？先生，你没有问题，虽然你感到虚弱，晚上起床有点困难，因为前列腺等等的问题，但这不是你的问题所在。你的问题是有关你的儿子，他在一个州的精神病院里，因为他有双重性格，对吗？对吗？如果对，就请挥挥手。绝对没错。有多少人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现在就站在这里？让我们起立赞美神，并接受神的医治。全能的神，生命的主宰，所有美好恩赐的泉源，你在这里，是同一位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撒旦，你欺骗这些人已经够久了，离开他们。我奉永生神的名命令你离开这些人，现在的正义火中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里面出来。你们每个人都举起手来赞美神，并接受你们的医治。每一个人